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各位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节目。今日的节目时间是养生养生，我们有两位主持人和大家分享接下来节目的内容。第一位主持人是我阿雪，今日节目题目是创伤压力症候群如何处理。在香港今年2025年11月26号发生了一件世纪的火灾，被誉为香港数十年来第一次的严重的火灾，造成了暂时已经有超过100多人的遇难，死亡人数还有待证实。今次的大火酿成了7座楼的着火，这件事造成了很多人出现了伤心、悲痛、欲绝的局面，无论是受害者、受伤者定是死难者的家属亲友，在电视上面见到一幕幕的新闻，就如同发生在自己的眼前一样。因为八栋里面有七栋的大厦着火，在香港来讲真是史前的唯一一次。眼白白看了大火烧了几日，很多人都没办法无力救援。医学来讲，面对着这么大的灾害灾难的创伤，牵动着香港人每一个人的心，好多人的心情都是失落、负面、沉重、憔悴、焦虑、不安，甚至好多人流了好多的眼泪，睡不到，没办法安眠安宁落嚟。灾难灾祸发生之后，我们出现的各种的情绪的反应，其实都是我们的身体和我们的心理和我们的心灵对于这个异常的情况，有别于我们常见的一般的情况和有别于我们的信念系统而出来的正常反应。香港红十字会临床心理学家暨心理支援服务主管张依丽博士就指出，灾后可能会感到悲伤，无故地落泪，有人失眠，有人食欲不振，食欲改变，很多人可能注意力不集中，或者是脑海反复思考这件事等等，这些都是面对创伤的自然反应，通常会在几日至几周内逐渐缓解。但是若果以上的症状持续了一个月以上，有可能就出现了创伤压力症候群，英文叫做 PTSD。 若果出现创伤压力症候群，张依丽博士就建议人要尽快寻求专业的协助，这样才能够去找回最好的治理方案。我们讲创伤是什么呢？创伤其实是一个非比寻常、不可预期、瞬间压迫、粉碎、转化的人类经验。根据 Monahan 在1993年列出的，简单地讲，创伤其实可以讲的就是突然间这样发生，突如其来，是我们日常的生活里面没办法预计得到的，简称就是我们日常生活的平时的状况没办法出现或者没出现过的一些症状。这个的创伤是会带来我们的记忆、我们的内在本有的一个认知信念是完全不匹配的，所以造成我们以往的认知是一个断裂，所以它是一个大大地冲击我们以往的信念、以往的价值观，甚至乎你自己的人格的价值观的定位，甚至乎你的信仰。所以创伤可以对人造成这么大的伤害，就是因为它和我们的原本的自己所有的一切的自我认知和价值都是啱啱相反的，和我们的固有的自己都是啱啱对立的。所以当创伤来到的时候，我们就会造成了伤害，造成了压力，造成了很多情志上、心灵上的一些的冲击而造成的负面。所以很多人如果不能够走出这个创伤的时候，就会形成我们讲的这个 PTSD， 就是创伤压力症候群或者创伤后的压力症了。香港发生了一件这么大的事件，世纪性的事件，很多人都是可能会未来会经历这个创伤压力症候群的。所以我们今天有时间就和大家去探讨一下，当自己或者是自己的家人或者是身边的朋友或者你相识的人有这个创伤压力症候群的时候，我们可以怎样处理呢？第一方的自己怎样处理，或者他方对他人又可以怎样处理呢？根据第三版 精神疾病诊断和统计手册 The Diagnostic and Statistical Manual of Mental Disorders DSM 患者呢必须有符合以下五种的症状。第一类的症状呢就是要遇到重大的创伤，就是事发的时候患者亲自亲身经历或者是目睹严重的地震啊、火灾啊或者自然灾害这些等等的灾难和灾害，并且出现了强烈的害怕、无助或者是惊慌的感觉，这个就是我们讲的重大创伤了。而第二个症状的就是回忆重现，患者或者是病者会不断地回溯翻、记起翻灾难发生的时候那个的惨痛的经历、惨况，会令到他再陷入恐惧之中而无法自拔，或者患者会不停在梦中，当他睡着觉的时候在这里发梦，在梦里面重复地出现翻灾祸发生的时候的现象或者是灾祸的情景等等，这个就是我们讲的第二类的症状，回忆重塑了，回忆重现。而第三类的症状就是患者会努力地去逃避，患有 PTSD 创伤后压力症候群的人士，他们会尝试逃避与灾难灾害相关的活动和报道，他们有时还会对灾难的讨论呈现出异常感冷漠，甚至会感觉到麻木，这个就是病者或者是患者下意识在这里保护自己，免于自己再受到第二次二度的伤害时的作出的反应，这个就是我们讲的逃避，努力逃避了。而第四种的症状就是过度的惊吓，当持续高度的紧绷状态，这个就是持续高度地出现紧绷的状态，情绪容易变得激动和愤怒，亦都很难以入睡，或者睡觉只是在浅层的睡眠状态，浅睡和发生很多的梦，很多梦没有办法集中注意力，注意力难以去凝聚，容易受到惊吓，亦都是表现出反应是很强烈，这个就是第四类的过度惊吓的症状了。而最后一类第五类的症状就是显著痛苦，病者或者患者显露出他明显的痛苦，情绪不断地持续和升温，而这种的痛苦会带来他的工作或者日常生活都会被这一份痛苦影响了。刚才讲的这五大种类就是创伤后压力症候群 PTSD 在临床上的诊断的标准。创伤后压力症候群 PTSD 的病者和患者，他在心理层面或者我们讲的情绪层面很核心都是会有这个重复去体验这份灾害的伤害。我们英文呢就叫做 negative rumination， 因为不停地在脑海里面闪出这些火灾的画面，发恶梦啊，令到触景生情，所以就重复重复地好像在重复被经历，重复去受害和重复这样的痛苦，令到他的心理很不舒服，产生了很多心理的和生理的反应。刚才都讲过了，其实他们会很常见出现那种逃避的，因为和火灾有关的人啊、事啊、和物啊、和地呢，他们可能真的会不想去提、不想去谈、不想去回忆回这个事件和话题啊。我们临床上就会出现呢就这种讲的解离的现象了。所以刚才都提及过了，因为要抽离自己啊，很快地想保护自己，不让自己再受那么大的创伤啊，因为真的太痛苦了。所以令到人呢真的会在心理层面呢变得比较麻木，有一种呢不真实的感觉了，好像自己呢很幻象咁啊，很梦象咁啊，好像旁观者在看着自己咁样，想抽离自己。咁大的创伤和压力出现了之后呢，心理层面上面呢除了逃避呢，头先都提及过了，其实病患者可能有机会呢出现了一种叫做过度的警觉，就是长期处于作战状态，就是作战或者是逃离的状态，就好像一些动物在森林里面被放养了之后，好像放养了一只白兔仔在森林里面，但它就赤裸裸，它就没有食物，也都没有其他人救援，也都没有指引，它都对森林一窍不通，完全没有认识那个地方，就是黑咪蚊这样被放养了在森林里面，但森林里面周不时就放出一些捕食动物的声音，譬如狮子、老虎、或者是狼、狐狸这样， 咁所以呢只兔仔咧就会长期处于个作战状态，或者系长期喺经历要逃跑求生嘅嗰种状态，就是我哋临床上讲嘅战或逃嘅状态啦。成日都要好高度警觉啊，将自己个肌肉啊、成个心理啊都放喺一个好高度戒备嘅状态，少少嘅嘢咧都系好马上咧就要系去系回应嘅嗰种好 alert、好 alert、好警觉性嘅嗰种状态啦。所以呢种状态咧就造成佢好惊啦，又会突然间好嬲啦。如果注意唔到，因为嗰个精神好涣散，因为个精神就已经喺成个外围嘅外界嘅事物里面啦，将自己嘅集中力放晒喺周围嘅事物，风吹草动咧，都好似对佢系有所牵动，或者系挑起咗佢嘅神经，挑起咗佢个心嗰种嘅感觉啊，所以放松唔到，少少嘅声音，少少嘅气味，譬如可能少少嘅棚门声啊，或者少少跌咗嘢砰一声啊，跌咗玻璃啊。或者自己撞到嘅一啲声音啊，甚至乎楼上楼下一啲咔咔咔咔嘅声啊，都会系对佢咧系一个大刺激啊，或者系一啲气味，譬如话系烧窿咗嘅味啊，烧烤烧烘咗嘅铁通味啊，烧窿咗嘅啲肉味啊，烧窿咗嘅一啲嘅纸张啊，烧窿咗嘅任何嘅嘢，总之就系烟味，烘焙嘅一啲好工备嘅一啲烟味，对佢咧都可能系会触景生情，或者系挑起佢嗰份高度警觉。好紧张，好焦虑，好担心，好受吓，就是一种过度嘅心理情绪嘅反应。啊，头先都提及过啦，因为真系受咗一个严重嘅创伤，叫创伤压力症候群嘛，所以个创伤咧系会带俾人非常之痛苦噶。嗰种痛苦咧系有别于一般嘅创伤，所以一般创伤系唔同于 PTSD 创伤压力症候群嘅。我哋好多人都可能会受到创伤啊，譬如话。你跌亲啊，喺楼梯碌咗落嚟，或者咬柴啊，或者踩空楼梯级啊，或者坐空凳啊，突然间坐无影凳跌咗落去，呢都系一种创伤。又或者系喺街超级市场，又或者马路俾嘢撞，俾车撞，扶手电梯棘亲或者跌咗落嚟等等，呢啲都系一啲嘅小创伤。但系呢种嘅创伤力症候群咧，就系唔同噶，呢种系一个大型嘅一啲系意外嘅灾难性嘅，所以呢种哀伤咧系比一般人系有别噶。因为屋企人嘅离世或者系自己好亲友嘅离世，会令到佢陷入一种好深层嘅极度嘅负面嘅悲伤。呢种悲伤咧，成日会换嚟咗好多嘅眼泪水啊。所以喺心理层面咧，佢会带嚟嗰种悲伤咧，亦都会有自责，有一种罪疚感啊。对于佢点解会仲在生嘅幸存嘅罪疚感，譬如就话点解我可以生存落嚟啊？点解我冇死啊？咁样成日去想揾翻一啲逝者或者揾翻。嗰种以往嘅嗰个空间时空嘅嗰种平安，或者系嗰种嘅以往嘅生活模式啊，就系习惯啦。咁就会令到佢好容易跌入嗰种空虚同埋嗰种空洞嘅绝望啦。嗱，呢啲都系创伤压力症候群出现嘅一啲嘅心理嘅状态。讲到呢度，今节时间到啦，我哋下一节翻嚟分享更多患有 PTSD 或者。罹患咗创伤压力症候群嘅人士，佢哋嘅心理情绪嘅质素，仲有啲咩表演？下一节翻嚟继续同大家分享，多谢各位听众收听。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各位回来收听第三节的养生养生。我们上一节讲到 PTSD 创伤压力症候群的心理状况，在心理和情绪方面有什么核心的表现呢？除了会再次体验，除了会逃避，除了有过度的警觉性、警惕性和极度的悲伤痛苦之外呢，其实仲有其他嘅情绪可能会一并出现嘅噃，就系、是、焦虑同埋恐惧，因为创伤系嚟自于嗰个意外、灾祸同灾害嘅。咁就好似以香港今次嘅呢一个大世纪嘅火灾嚟睇啊，这个意外系同火有关，就系、是、一个火嘅意外，所以咧患者或者病者咧有可能咧就会同火啊，同呢个嘅密闭空间有关啦，因为今次嘅意外系因为。大厦外墙维修翻新，咁而造成咗搭咗棚架，搭咗好多竹嘅棚架，跟住就围住咗好多嘅棚网，跟住为咗防止呢啲嘅外墙咧整污糟咧，咁啲工人就会因为方便或者系一个惯常咧，就贴咗一啲发泡胶 系啦，咁所以就制成咗个好似好密闭式嘅空间，密封咗嘅空间喺里面生活啦。因为外面就系一个室外装修啊。咁如果患者同病患者系以一个今次火灾后创伤而得救嘅，佢有机会咧可能会对火、对密闭空间、密封嘅空间会出现呢个焦虑恐惧噶，仲有特别嘅声音啊，譬如话烧裂一啲嘢嘅声音啦，即系噼里啪啦，好似烧烤嗰啲声啦。又或者是搭棚的声音、喷水的声音等等等等，总之和今次和当次每一次的一些的灾祸有关的特定的声响、特定的声音，它都会产生这一份极度的恐惧、极度的焦虑，就是不安，总之就安不到下来，安不住个心了，就是这一份不安、惶恐在里面了。除了焦虑和恐惧份不安呢，还会有忧郁的情绪都夹杂了的、哦。譬如说因为长期在一个低的频率里面、心情很压抑、很负面，所以呢对世间和外界的一切呢都会变得失去了那份兴趣、失去了那份新鲜感，还有失去了那份求知欲，觉得很多东西看下去都很淡然、很淡漠和很淡、对所有的东西都好像没有一种去跟他接触和他的联系感，那份存在感，所以就没有兴趣了，很没有 mood， 没有那种心情，也都会变得好像很多东西没有那种存在的价值，就是没有这个生存感、存在感和没有价值了。严重的抑郁呢，甚至乎会变得呢是出现轻生自杀的念头，因为跟这个世界好像已经没有联系和没有这个认同感，所以呢就会好像想抽离这个空间，想不再留在这个世界上面的一些轻生的念头。忧郁呢还会有机会呢，忧郁得久呢，有一部分的人士呢可能会伴发了忧郁后的愤怒的。譬如对肇事者，譬如对一些建筑公司，譬如对工人，譬如对政府，或者是政府下面的机构啊，或者譬如消防员，或者是对区议员、立法会议员，或者是对房屋处、房协啊，或者是对和建筑相关部门有关的一些的机构部门等等，这些呢对肇事者有，或者对命运、对于离世家人呢，或者对救护人员都产生了愤怒的。如果他是幸存者的话呢，这种愤怒感就比较多见，因为很多患者呢都可能不自觉地产生了一个这样的念头、思想啊，从而影响了呢带动这份情绪，就是他们会问为什么要抌低我，为什么得我一个在这里，为什么我们孤立了在这一个世上啊。那这些呢就会对于世间的粉世、厌世、厌恶开始呢就产生了、形成了慢慢的愤怒和怨恨心了。那份愤怨在里面，所以呢就会变成一种的负面的情绪了。除了焦虑恐惧、除了忧郁愤怒怨恨之外，还有的呢就是羞耻和自责了。因为可能伤者呢会有受伤啦，或者是就算没有受伤都是这段时间可能喊不多啊、眼肿面肿啊、睡得不好啊，又或者是到的悲伤呢，个人都比较失落啦、憔悴啦，整个人都不在 walk show， 不在一个正常状态，所以外卖可能会改变。严重的是因为真的有受伤者呢，他们可能譬如烧伤啊、意外伤到呢，外貌变咗唔係以前个样啦，可能佢会觉得羞耻㗎喎，又或者佢哋会呢因为自己有呢一个责任感啊，觉得救唔返自己嘅屋企人，或者救唔返自己嘅亲友，救唔返自己嘅动物宠儿，救唔返佢哋所爱嘅一切人事物，救唔返间屋啊，救唔返佢哋以往屋企嘅呢一个记忆，呢一个嘅安乐窝，呢一种嘅幸福嘅画面呢，而产生咗对自己产生咗自责。啲咧都系有机会喺 PTSD 嘅患者或者病患者佢会出现噶。我哋重温一次就系有机会出现嘅情绪嘅感觉啦。情绪感觉就系焦虑、恐惧、忧郁、怨愤同埋羞耻，仲有自责。除咗喺情感方面咧，都仲有另一个方面可以去认知嘅 PTSD 噶，就系佢嘅认知同行为方面。喺认知行为方面，包括就系患者或者系伤者。他们呢可能因为这一次的大的意外、灾祸、灾害之后呢，他们出现了记忆力或者专注力的下降。譬如说对自己、对他人和世界都产生了一个负面的信念。 譬如俾个例子啦，可能有啲咁样嘅念头或者思想咧，会成日喺度重复，喺度播放，我哋叫 loop 啦，喺个脑海里边喺度 loop 啦。包括呢啲说话就系、是，例如世界系好危险噶，世界一啲都唔安全啊，到处都系意外，到处都会随时冇命啊，人嘅生命好脆弱啊，随时就会冇命啊，点样都冇安全感啊，我唔值得被爱，我唔值得开心，唔值得幸福啊，我唔值得生存落去啊，等等等等。嗱，呢啲都系一个负面嘅思想念头。下一个嘅认知行为层面咧，就系、是、社交开始变得退缩，个人咧变得唔容易见人啦，有呢个社交嘅恐惧症啊，尤其是对于烧伤嘅病者患者，因为佢哋块面可能伤过毁咗容啦，外貌变咗，而好恐惧害怕他人嘅目光。被人冷眼啊，被人哋投以歧视啊，或者不被人认同啊，或者被人哋蔑视睇低等等。佢哋除咗社交退缩之外呢，有机会仲会对未来呢产生咗冇希望啊，绝望啊，对于佢哋未来嘅规划嘅能力呢失去咗，冇咗以前嗰份动机啦，同埋嗰份动力去对自己嘅未来嘅生命呢作出呢个嘅负责同埋应对。除此之外，他们还有可能呢就是出现一个对物质的滥用，因为呢对于正常的事呢他们便于冷漠。他们可能会想寻求一些另类的变异的极端的东西去找那份的实在感，或者 去那份的安全感。所以呢试图用这些东西呢去麻木自己或麻痹自己，譬如就是透过喝酒啦，或者透过一些药物甚至乎毒品来到去麻痹自己，去到麻痹自己那份在灾难那份的痛苦或者身心的一些伤痛啊。所以这个就是很常见于 PTSD 创伤后压力症候群的患者，他们有的一个的认知和行为层面，就是对一些物质滥用啦，这些都是一个不好的不是正常的一些物质的滥用和上瘾。讲到呢度，今节时间就到啦。我哋下一节翻嚟分享更多精彩嘅内容。创伤压力症候群究竟点样处理？多谢大家继续留低收听。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回来收听第三节的养生养生。我们今天讲的题目是创伤压力症候群如何处理。讲开创伤压力症候群，英文简称是 PTSD Post 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 其实创伤不是等于创伤压力症候群的，因为我们日常生活里面很多人都会平时可能会发生一些的创伤，罗马一啲嘅创伤，但呢个同创伤压力症候群系大大不同噶。普通嘅创伤，意外跌亲、冚亲、骨折，或者系患咗一啲嘅疾病，或者系断咗手啊、脚啊、残废啊、自残呢啲，可能系一啲嘅单一嘅创伤。但呢啲往往同创伤压力症候群咧都唔同，亦都系有别噶。创伤压力症候群嘅第一个重要嘅特点就系、是，要发生或者是亲身经历或者目睹生命威胁亦到恐怖的时候，例如战争啊、火灾啊、地震啊、洪水啊，或者严重的意外甚至是性暴力等等而出现的那种的创伤。而这些创伤出现之后呢，是令到人们会是产生了很多回溯的，又产生逃避的，产生过度的情绪的惊恐、过度的警惕性啊等等，这些才是我们被称为的创伤压力症候群。世界卫生组织就指出，多数暴露在创伤的人都不会发展成为 PTSD 创伤压力症候群的。不过人的一生里面究竟有多少人会有机会有患这个 PTSD 创伤压力症候群呢？根据世卫组织 WHO 整理多国调查之后，他就估计全球约有 3.9% 就是百分比的人口在一生里面，他们的生命里面某个的阶段，他们的生命里面某个的阶段都会曾经罹患过 PTSD 的。根据美国国家心理健康研究所 NIMH 他根据了美国大规模的调查就估计过，美国成年人终身患创伤压力症候群 PTSD 的患病率呢大概有 6.8%，而每年就大概有 3.6% 的成人符合了 PTSD 创伤压力症候群的诊断。而且根据美国这个数字统计，女性患病的几率是明显高于男性多过两倍。不过这个呢是跟暴力和性暴力的暴露风险较高有关，就不是跟天然灾害较高有关的。那究竟这个创伤压力症候群它会不会复发呢？在部分创伤族群里面，发病或者叫做复发率呢平均呢都在两个位的数字的百分比里面，但是个别研究可能是高或者可能是低，所以临床和研究呢都需要更多的一致的复发率的定义，才可以看清楚究竟什么因素让到创伤压力症候群 PTSD 再次出现的。不过在临床上很多人看起来呢是好像没事的，表面上好像正常人一个，没什么特别的很负面的样子啊，或者很创伤的经历的挂在面上，但是这个不代表他们没有复发的机会的，所以都不可以透过表面去判断一个人他的创伤压力症候群有没有被复发，因为很多创伤压力症候群的患者呢是很善于去掩饰去逃避自己这份创伤的，因为创伤太大了，那份压力深深地埋藏了在自己的心里面心灵里面，封了在一个人家不知道的空间和一个框框里面，所以普通的日常生活里面可能是掩盖了掩饰了他这一份创伤的，往往也都是显露了他离同这个社交社会脱离那份的厌世在这里的。所以有研究就说不可以单单从一些的表面去判断一个人他的 PTSD 创伤压力症候群是不是真的好了。那什么人会较容易走向慢性和复发的创伤压力症候群呢？多重的创伤、长期的创伤，尤其是儿童在亲密的关系等等战争都会容易复发的。另外高度这样去饮酒啊、烟啊、共病忧郁症的患者，有这个滥用酒精啊，或者是物质使用障碍的患者，有焦虑症的患者，都是容易走向慢性和复发机会率比较高。有些人比较孤立的，譬如缺乏了家庭的支持，缺乏了人家的认同感，那些人呢都是会比那些患者都是会容易复发的。如果有患者曾经有过 PTSD 创伤压力症候群，虽然他改善了，但遇到类似创伤或者更重大的压力事件重新咁发生，而又是被他经历了，他又是当事人的时候，那他的症状呢也都会很容易唤起。因为毕竟我们细胞是有记忆的，以前的创伤都是会有记忆在这里，不是完全没晒的。所以这样的经历再次复发呢也都会点燃他那份的以前或有过的一些不舒服的症状。所以对于创伤压力症候群来说呢，有一个宗旨就是维持治疗和 keep 住保持住追踪病患者呢，这样比短期治疗一次到位的治疗更加于贴近现实生活，去帮到这一批罹患或者罹患创伤压力症候群的群众，也都更加现实符合现实，对他们都是最好的。如果要面对一个患者或者是病者，他是患有 PTSD 创伤压力症候群的话，作为一个辅导者可以有什么方法呢？譬如说你是医师或者是医生或者是精神科医生、心理学家、心理咨询师、心灵治疗师、社工人员、志工、义工、亲友等等，你又可以怎样介入呢？辅导者的角色呢就是在于提供安全感、稳定感给这个的患者，给他支持，让他打好这个康复之路的基石。所以面对着 PTSD 的伤者患者呢，最好就是建立一个安全和信任的关系，就是要做无条件地接纳对方，不批评、不睡觉、不说服他，允许当事人表达任何的情绪，包括就算他愤怒，包括就算他怨恨，包括甚至他很指控，甚至他对自己自怨自艾、指责，甚至他很绝望跌到谷底，好像烂泥这样的，没有这个任何的起色和生机，你都要无条件地接纳他当时的情况， 就是做一个陪伴者，这样真诚在他身边，真诚地在他在场。有时在场比说话更重要，静静地陪伴着对方，就是一种强大的对 PTSD 创伤压力症候群患者的一个支持了。除此之外，给予他主控权，因为创伤会剥夺了人的主控权、主控感。所以呢，如果是辅导者呢，可以让病患者当事人自己做一些小的决定，譬如你问他你想喝什么啊，你有没有想吃什么啊，或者你喜欢吃什么的糖水啊，或者是吃什么的午餐啊，或者你喜欢做什么啊，现在想谈谈吗，或者你现在想做什么啊，帮助他们重拾他那份主控权、主控感、啊、那份控制感，他那个自我决策和自我作主，自己为自己作主那份控制权、啊。除此之外，除了辅导者要建立一个安全和信任的关系，在心理方面都是要为他们情绪感去急救的。因为呢，创伤压力症候群的人 PTSD 他的情绪是比平常人不一样，所以要稳定他的当事人的情绪。如果当事人极度激动的时候呢，可以试下引导他们关注一下当下，譬如说试下叫他脚踏下地下，透过现有的一些感官感觉去捉回他，去拉回他回来现在的实在的地方，譬如叫他做下深呼吸啊、伸展啊、拉筋啊、掀埋眼，可以做下啲按摩放松啊，让佢脚踏实地，除咗只鞋喺地下度行下，攞翻个触感、感官感觉翻嚟，扯开佢个情绪，分散佢嘅注意力。除此之外，仲有咧可以提供实际嘅协助，譬如真正去帮佢做下啲日常生活嘅家务啊，譬如帮佢做啲联络啊，帮助佢一啲资源嘅调配，安排佢嘅食啊、宿啊、住啊，或者佢嘅家人嘅需要嘅一啲嘅日常事务啊、议程啊等等，处理佢文书嘅工作啊，减轻佢真实嘅现实嘅压力。你都可以帮助佢连接一啲社会，得到其他社会各界支持啊，譬如帮助佢同鼓励佢，同一啲信任嘅亲友倾下偈啊，让佢觉得佢唔系孤军作战，佢唔系孤立嘅，亦都唔系被遗弃嘅，佢系得到好多人嘅帮助，亦都好多人嘅重视，佢唔系得自己一个人孤零零嘅，所以咧就帮佢重拾翻嗰份。建立翻嗰份信心同埋安全感啊，有效咁样同 PTSD 嘅患者沟通咧，其实真系好大咁帮到佢哋去建立翻佢个心里边嗰个力量噶。嗱，今次时间就到啦，我哋先分享到呢度，下一次翻嚟同大家分享更多精彩嘅内容。喺中医嚟讲又点样睇，同埋点样医可以帮到创伤压力症候群嘅人士咧？多谢大家继续留低收听。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回来收听最后一节的养生养生。我们继续讲今天的题目，创伤压力症候群怎样处理呢？在中医层面呢都有不同的处理方法的。在中医的角度又怎样看这个创伤压力症候群 PTSD 呢？在中医认为，大的创伤、极大的创伤会导致人气机紊乱，耗伤气血，亦都会令到心神失养噶。我哋讲嘅气机就系我哋身体里边嘅气嘅流动，因为我哋有能量嘅，所以我哋有身体里边好多嘅经脉都有气嘅流动喺度噶。大嘅创伤就会让我哋呢个气嘅流动咧出现咗异常咁紊乱啦，唔按顺序，唔按正常咁去行，所以咧就会导致到气机紊乱啦。譬如话惊咧，就会引致气乱啦。恐惧就会引致气向下行。就今次香港的云福苑的世纪性的五级的火灾啊，连续七栋的大楼咁样起火，见到呢个场面咧都是非常之惊吓的，亦都可能一世人都未见过，或者是很多人是第一次见到咁大的、咁震撼的火灾啊，咁高层的楼层七栋连咗一起烧。所以很多人都会有这个惊恐在这里，还有恐惧惊恐在这里。这个惊恐和恐惧呢就会引致我们的气机逆乱，所以导致我们的心神都会不安宁了。中医的生理的病机里面，心呢是和血脉，我们和血管脉络有关的。 心呢是负责收藏这个神，我们讲的精神神智。所以大的创伤、极大的悲伤和那份痛苦呢，很容易会暗暗地去消耗了人那份的能量，就是我们的心气了，也都会伤了我们的心血。因为不停地悲伤，你的血气也都是走在你的五脏六腑和你的脑，你就不停去使用了它的血，所以也都用了很多葡萄糖和氧气，就会慢慢耗伤心气心血，导致到心的功能可能受到影响了。所以可能有机会出现的症状表现就是心跳啊，心卜卜卜卜卜卜卜卜这样跳了。正常人呢就感觉不到自己心跳的，如果出现到感觉自己心跳明明静静地都感觉到自己卜卜卜卜跳的时候呢，我们就是讲的心悸了，这个就是要处理的，因为这个是功能的问题了。同埋，如果系影响咗心嘅机能咧，除咗出现心跳或者心好惊咁跳之外，心动悸我哋叫做，仲有嘅就系会失眠嘅，精神好恍惚、好涣散啊，聚焦唔到、集中唔到注意力咁样啊。第二类嘅问题咧，有机会喺呢一个 PTSD 出现嘅咧，就同肝脏有关啦。嗱，肝嘅中医嘅生理嘅病机咧，就生理嘅功能咧就系负责煮疏泄嘅。同埋肝脏咧系负责收藏魂魄个魂嘅，佢负责藏魂。魂肝咧系同情绪有关嘅，患咗咁经历咗咁大嘅世纪嘅火灾嘅灾祸害啦，就会令到人嘅情绪好压抑啊，好难去发泄啊，因为咧有一种好 depress 啊，好负面嘅压抑咗落嚟啊，成个情绪咧都系好负面。同埋有机会咧，好多嘅压抑嘅情绪压得耐之后咧，会产生一个反抗嘅，就系会产生愤怒，产生怨世怨恨。所以呢种压抑同埋愤怒咧，会导致肝嘅气机、肝嘅能量咧行得唔通畅啦。佢负责疏泄嘅呢个功能咧就被障碍咗啦。唔疏泄，调翻转头就变咗郁结咯、郁滞咯、抑制喺度啦。咁喺临床表现，肝嘅气机嗰度能量变得郁结、郁滞嘅时候咧，就会表现为情绪好发敏感、好火爆、唔耐烦、好容易嬲啦、气上冲啊、火冒三丈咁啊，同埋有机会喺肝经循环嘅位置唔舒服，譬如话就系两边嘅胸胁啊、肋骨嗰啲位咧，会好胀住、撑住、箍住，一种紧紧缩缩嘅感觉，甚至乎你压落去啲肋骨咧可能会痛嘅，压落去啲肋骨软骨之间咧，哇冤冤痛痛嘅，按到落去咧都想咧缩翻只。推开人的手那种的感觉。如果肝的血使用得多，或者是暗耗得多，好夜瞓啊，是咁思虑啊，想得嘢多啊，亦都瞓唔着啊，咁就不停咁伤血咯，用得血太多啦。引致到肝血不足，使用太多嘅时候呢，肝藏魂魄个魂呢就会引致到被影响啦，就变得魂不守舍啦，所以可能出现好多梦啊，好惊恐咁嘅状况啦。第三类就係同脾脏有关，脾系负责主思虑嘅。脾咧系同志意志有关，过度咁去思虑谂得太多啦，系咁喺度反复咁样喺度 loop 重复啲情景，系咁喺度思想，系咁喺度重温嘅时候咧，可能产生自怨自艾，可能产生自责，可能产生好多嘅不甘、不公平同埋唔平衡嘅一啲思想心态嘅时候咧，就会伤到我哋嘅脾脏啦，脾胃嘅脾脏啦。引致到同消化功能有关嘅生理咧都被影响咗，就系、是、食欲不振啦，同埋气血生化无源。因为脾脏喺中医嚟讲系负责做气血嘅，所以如果脾脏咧受到功能影响之后咧，佢负责做化气血嘅功能咧亦都被影响咗噶。咁所以可能就会影响咗面色比较唔好啊，或者冇气血咁嘅功能嘅表现啦。踎低起身头晕啊，喐动少少都可能系好小气啦，冇乜气啦。这些都是我们讲影响了心肝脾脏的有机会出现的病机。在中医来讲呢，其实都有很多方法可以治疗的。譬如说食中药啦，譬如说针灸啦，譬如说按摩，都是有效去调整人的这个内脏的气血阴阳失衡。可以调整了，如果譬如说针灸就可以有效调整这个自律神经，舒缓这些的忧虑，缓解了那份焦虑、失眠和身体的不适。其他按摩都是可以放松一些紧绷的肌肉，让到人哋放松心情，促进气血循环。食疗方面都有很多好安神养心的食物，例如百合、 例如莲子，例如小麦，例如红枣，例如酸枣仁，呢啲都系好帮助安静、安宁同埋养心嘅食物嚟噶。如果要食药咧，就需要中医师就真正去做一个把脉、望诊嘅辨证论治啦。因为中药开嘅配方咧，都系 tailor made 我哋讲度身订做噶。每一个 PTSD 患者，佢嘅五脏六腑嘅情况反应都不一样，佢每一个阶段都不一样啊。但系离唔开嘅咧，都会同安神定志、疏肝解郁、益气养血，甚至乎有机会活血化瘀有关嘅。嗱，呢啲都系喺中医层面咧，可以帮到创伤、压力症候群、PTSD 患者嘅一啲我哋见到嘅中药嘅处理方法啊。曾经有项研究系咁嘅，喺台湾有一个咧，针对2008年四川地震嘅 PTSD 患者嘅随机对照试验。就是用中药消痰解郁的方法治疗之后，病患者的患创伤压力症候群的症状表现明显减少了。改善最大的面向就是抑郁、忧郁和焦虑，还有他们睡眠的品质都大大提升了。所以消痰解郁的方法呢，有两个著名的方剂，就是逍遥散和二陈汤来核心，再加上石菖蒲、芳香、芳香开窍、灵心安神，加埋大黄、黄连、苦寒、清热、泻心火，加埋龙骨、牡蛎、潜降翻嗰个阳气、镇心散，呢啲都系其中一啲嘅研究，话俾大家听，其实中药治疗或者系有效去舒缓 PTSD 系非常有临床疗效，证实咗系 work 嘅，系成功噶。讲到呢度，今日嘅节目时间就到啦。愿逝者安息，亦都愿在存者可以珍惜眼前人，感恩所拥有嘅一切。灾难嘅发生，往往俾一次机会我哋去反省，同埋去定位翻自己人生嘅意义、在世嘅目的、生命同灵魂嘅来源，一切都系来源于神创世主，对生命有咗来源嘅认知，咁样亦都可以尽快走离伤痛啊！我哋所有嘅节目内容都取自各大网上中文媒体同网站，包括华人健康网 （RTHK 网）、林信学中医师、李正阳医师、正心堂。今日节目就到啦，喺度同各位听众讲拜拜啦，拜拜。